朋友，我是活在耶稣里福音网站的玛丽姐妹，欢迎来收听福乐人生讲坛。今天的讲员是刘传章牧师，愿神仆人的讲道信息能帮助你认识主耶稣，并能相信主耶稣，得到属天的福分。
上帝为什么造蚊子？我觉得这个问题很有意思。我想他的问题不是为什么造蚊子，他的问题是蚊子为什么咬人，而人为什么生病？蚊子为什么咬人，人为什么生病？我想了很久，我的答案是这样子，不晓得你们同不同意。蚊子本来是不咬人的，但是洪水以后，上帝说从现在开始人可以吃动物，以前是只吃蔬菜，现在可以吃肉。那人可以吃肉的话，那动物也可以吃肉，所以蚊子也可以咬人。这是我的答案，因为我相信上帝所造的都是好的。我也相信在上帝创造的里面，上帝造了蚊子。我不相信蚊子是进化来的，这个跟创造论有矛盾。这个思想我放在大家的脑子后面。今天早上我们要看一段经文，这一段经文里面有五个对比，其中有一个很重要的，可能是我们很多人都关心的。我们请看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第十二节。马可福音第二章第一节到十二节。到些日子，耶稣又进了加百农，人听见他在房子里，就有许多人聚集，甚至门前都没有空地。耶稣就对他们讲道。有人带着一个摊子来见耶稣，是用四个人抬来的，因为人多不得进前，就把耶稣所在的房子拆了房顶，既拆通了，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个人为什么这样说呢？他说前往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，谁能赦罪呢？耶稣心中知道他们心里这样议论，就说，你们心里为什么这样议论呢？或对摊子说，你的罪赦了，或说起来拿你的褥子行走，哪一样容易呢？但要叫你们知道，人子在地上有赦罪的权柄，就对摊子说，我吩咐你起来拿你的褥子回家去吧。那人就起来，立刻拿着褥子当众人面前出去了，以致众人都惊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，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这样的事是怎么样发生的呢？是因为有一个摊子被人抬来，在耶稣的面前得到了医治。但是这里有一句话非常的引人注意，当耶稣对这个摊在他坠到他面前来的这个摊子说话的时候，他说，就对摊子说，小子，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罪赦了。我刚才问的问题是说，病从哪里来？病从罪来。那是不是所有生病的人都犯罪了呢？我们来看看，犹太人认为罪跟苦难是分不开的，所以他们的拉比有一句话说，人的病痛是永不能得到痊愈的，除非他的罪过先完全得到赦免。那今天有些人会说，你生病了是因为你犯罪，有的甚至说，不是你犯罪，也是你的祖宗几代犯罪， 所以你要替你的祖宗来认罪。这个是不是圣经所说的？是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人犯罪而得的？病从哪里来？那根据圣经跟我们的一般观察，我提出几点来跟大家思想。第一个，病是从撒旦来的，这个很明显的是在约伯的身上发生。大家如果读约伯记的时候，你会知道约伯只是完全人，为人正直啊，一点罪都没有。撒旦说，你对他那么好，房子也有，孩子也有，产业也有，什么都好，你当然，他当然是正直，当然是爱主。神说，他在你手中，随便你搞，随便你做什么，不是搞，随便你做什么啊，房子没有了，孩子没有了，什么都没有了。然后约伯还是正直，撒旦又来，你给虽然东西拿，但是你他自己本身很好啊，他也没有病，无灾无病，他可以再赚钱啊，再努力啊，重新起家。上帝就说，他在你手上。在约伯记第二章第七节，撒旦就攻击他，使他从头顶到脚掌生疮。这个病呢，就是约伯受很多的苦，所以罪是从撒旦来的。那今天我们基督徒可不可以把所有的病都归给撒旦呢？我一生病了就是这个撒旦的攻击，可不可以这样说？我的答案是不可以，因为我们不知道这个病是不是从撒旦来的。圣经这里很清楚地告诉我们，这是从撒旦来。但是有些的病，你的病也好，我的病也好，他的病也好，我们不知道是不是从撒旦来。所以我们不可以当人生病的时候就说，哦，撒旦攻击你了。我们要很清楚地知道才能够下定论，这是第一个。但是我们从圣经里面看，知道病是从撒旦来的。第二，病是从犯罪来的。从犯罪来的病可以很多，艾滋病是从犯罪来的，梅毒是从犯罪来的。有艾滋病的人不一定犯罪了，有梅毒的人也不一定犯罪了，因为这个是会从因为别人而造成。但是如果是有的人是做这些，特别是在性的关系里面不纯洁不圣洁的时候，会招惹这种的病，这是犯罪，超越婚姻关系以外的这种男女关系，或者是男男关系女女关系，是犯罪。所以罪是从犯罪而来的，不是罪，是病是从犯罪而来。有些病是因为人犯罪而得。那另外的一种病是从别人犯罪而来的，别人犯罪带给你的病也有啊，这个跟前面一个有一点连贯。另外一种病是从遗传来的，有些病是整个的是在人犯罪以后，整个的世界地受了咒诅，人也连带着在里面受害。所以遗传所给我们带来的病，我自己不是医生，所以不能讲太多，如果讲错的话请你们纠正。那糖尿病好像是有可能是遗传，然后血压高也可能是遗传。那糖尿病是病，血压高我不知道是不是病，但是血压高也可以造成生命的危险。那这个可能是 run in the family。 他们说这个乳癌也是家族性的，如果家里面有人有乳癌的话，可能就有这个乳癌的可能或者现象，不是说百分之百。那这是一种遗传性的病，跟我有没有犯罪没有关系。那还有一种病是传染来的，那冬天快到了，现在是秋天，冬天的时候感冒特别多，你跟人站在一起讲话的时候，人家啊咻一下，那你回家就头痛了。 就发烧了，因为他感冒了，他会传给你。然后还有一个是从自己不小心来的。那我常常，我以前在家里面的时候，有母亲说要穿多一点呢，出去着凉。那现在母亲不在旁边，就有太太会提醒，出去要穿多一点呢，不然会着凉。也是觉得哎呀，那么啰嗦干嘛？没有关系，就穿少一点。结果出去一出门，一个凉风吹来，一下子就感冒了，自己不小心。那还有一种病呢，是我们很少听说的，但是圣经也告诉我们，当那个生来瞎眼的，在约翰福音第九章，生来瞎眼的人找耶稣医治的时候，门徒问他说，这个人生病是他父母犯罪呢，还是他犯罪？耶稣说，也不是他犯罪，也不是他父母犯罪，是什么？是为了神的荣耀，我要把上帝的荣耀彰显出来。所以有的病是要彰显神的荣耀。那我觉得简单举一个很快的例子，很简单的例子，就是蔡淑娟女士，她的这个不能见光的这个病是为神的荣耀。她坐在病床上50年没有得医治，不能见光，成为暗室之后，但是这个暗室里面却发出来神荣耀的光辉，十字架的光辉，许多人去看他，甚至没有信主的人去看他，看了他就信耶稣。这是一个病，所以是为神的荣耀。所以今天我们如果生病的话，我想我们没有时间，就是说如果我患病的话，我们大概没有时间去分析说到底我这个病是为神的荣耀呢，我的病是从撒旦来的呢，我这个病是传染来的呢，我这个病是遗传呢。那我们也许不会想那么多，但是我们会想到说，这个病在我的身上的终极目的是什么，然后神要做什么。那我主要的要跟大家谈到的一件事情就是，那在这段圣经里面告诉我们说，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罪赦了。既然说你的罪赦了，这个人的病是跟罪有关系，但是不一定是真正犯了什么罪。有的时候罪恶感也会使我们身体软弱，身体有病。但是我相信在这个经文的里面，不是像有一些人说是心理作用，有一些不信圣经的人会解释这一句话说，这个人的罪只是一个内疚，当内疚没有的时候他就可以行动。那也有的像这一类事情是装假。前一阵子不是在新闻上有报告说，在台湾有一个地方大火，结果有一个坐轮椅的人从8楼上下来，走下来，比方说这一阵子他在轮椅上，其实他可以走路，但是有 psychological 有心病。那病与罪不一定是有直接的关系，换句话说，不是所有的病都是因为犯罪，所以我们不要随便去定罪的。这个人生病了，是不是犯了什么罪？像门徒所说，是他犯罪呢，还是他父母犯罪？作为一个基督徒，我想最后刚刚所提的最后一样是最重要的，就是不管我这个病是从哪里来的，是遗传来的，是我自己不小心，是别人传给我的，希望不是犯罪来的，但是还是有病。那这些病是为什么？是为着神的荣耀，能够神能够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刚强，在我们的软弱上显出他的尊贵圣洁。这是这一段圣经里面第一个我们所看到的一个 对比。第二个我们要跟大家思想的是神与人。神与人，当主耶稣说你的罪赦了的时候，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这人为什么这样说话呢？他说前妄的话了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呢？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，除了神以外没有救恩，除了神以外，既然除了神以外没有赦罪啊，没有的，没有一个人的罪可以被得赦免啊。今天谁是神？很多宗教宣称说他们的是神，但是有没有赦罪？有没有赦罪的恩？那赦罪的恩是怎么样来的？除非以命赏命，以死抵死。圣经告诉我们，耶稣基督神的儿子为我们的罪被钉死在十字架上，所以只有耶稣基督的死代替我们的罪，所以我们的罪可以得赦免。那文士所发出来的问题是说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？那既然耶稣赦罪什么意思？文士是在那里坚决的宣告说耶稣是神，除了神以外谁能赦罪？如果你赦罪的话你就是神。而你有没有赦罪呢？耶稣有没有赦罪呢？事实告诉我们耶稣有赦罪。所以后来这个人拿着毯子褥子起来走了，表示这个人的罪赦病好了才能够起来走。那他的病是因为他的罪，他的罪得了赦免，他的病就好了，他就可以走。除了神以外谁能够赦罪呢？那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，这是一个神学的问题。我们在圣经里面，其实神学都是从圣经里面出来的。当那些人否定耶稣基督的神性，耶稣基督的神权的同时，他们也承认了耶稣是神。所以他们会问这个问题，虽然是内发自内心的一个疑论，但是这个疑论的后面也给我们看见他们在想耶稣是不是神，因为除了神以外没有人能赦罪。所以我们看到这里有一个很强烈的对比，就是神与人，人不能赦罪，神可以赦罪，耶稣赦罪，所以耶稣是神啊。这里就讲到说，耶稣作为一个人有神的权柄，有神的能力，那就是讲到耶稣的神人二性。在第五个世纪的基督教历史里面，为着耶稣的神性两性问题发生强烈的争执，最后大公会议，加科登大公会议肯定耶稣基督是有神性有人性，但是一个位格啊，这个成为我们基督信仰的一个重要的支柱。耶稣是神，耶稣也是人。我们再看第三个对比，那在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爱，我们也看到恨，或者说是不爱。当耶稣说你的罪赦了，对这个生病的人，对这个瘫子跟他的四个朋友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祝福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感动，这是一个多么大的爱。你的罪赦了，你的病可以好了，你可以拿起你的褥子 回家吧。这是一个多么欢喜快乐的时刻。在这个时候，如果是房子里面安安静静，大家都注目看着这个摊子从地上起来，拿起他的褥子走掉，也许大家都要拍手，大家都要感恩，然后谢主，感谢耶稣基督这样的大爱，赦免的爱。是我们看到了这一方面，但是好可惜的时候，有的时候人的视线没有放在那个正面的事情上，反而放在反面的事情上。当这个人得到赦免的时候，第六节有几个文士坐在那里，心里议论说，他们想的不是人的需要，他们想的不是这个摊子可以起来行走，他们想的乃是到底这个事情做的合不合理。有的时候我们讲理讲太多，但是我们没有情，需要情理都有。我们不说不讲理，但是我们也不能只讲理，我们什么事都照着规矩来，什么事都照着条文来，但是那真正有些事情是发生在我们的条文以外，我们怎么办？有的时候我们教会是有一点过于条文主义，我也不是反对，我自己也是一个很条文的人，也是很喜欢照着条例来，规矩来，原则来，但是有的时候我觉得不应该受这些条文的约束，要超越的。所以文士他们所想的不是这个病人的需要，而是想到说谁可以做这件事情，谁可以做这件事？耶稣是谁？他们想的不是这个人，这个摊子的需要，他们想的还是合不合乎法律，合不合乎正统，谁能够赦罪？耶稣赦罪的恩，是从他舍命在十字架上而成就的，其中充满了爱的破碎与牺牲。他今天也是照样的，可以赦免你的罪，赦免我的罪，因为神的爱不改变。今天我们是不是也刚硬的心，只看到律法的条文，没有看到条文的经义，而用我们的思想理性来拦阻上帝爱的博善？爱与恨也在顷刻之间全然的呈现在我们这些丑陋的人的眼前。第四个对比是情与义的对比，也不一定是对比，情与义这里告诉我们说，有四个朋友，有四个朋友，那他们是好朋友，不单是有感情，他们也有义气，他们有感情，同情他们的朋友，他们也有义气，把他们的朋友带到耶稣的跟前。那很多时候我们有情不一定有义，有情就是感觉同情或者感觉需要，但是没有义行或者没有义气。义气有两个意思，意气用事是不对的，但是讲义气是我们应该有。讲义气是不顾一切，奋不顾身的为朋友，为人舍弃甚至于舍命。 啊，这个四个朋友在这里给我们看到的他们对朋友的义气，他们的情推动他们产生义行。啊，这段圣经里面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的表现。首先我们看到他们的爱心，那是因为他们的爱心把这一个瘫痪了的人，不能行动的人，我们不知道他们要走多远的路，但是他们不计路途之长短，他们把朋友听说耶稣又再回到加百农的时候，我们不知道他是在是不是又回到彼得的家里，还是住在哪一个人的家，再次回到加百农的时候，人听到他回来，所以就把有需要的人带到他的门前，他的面前。他们的爱心是可敬可佩的。今天我们需要的是能够伸出这个支援之手，把人抬到耶稣的面前。第二，我们看到这四个朋友的耐心。当他把这个人抬到这个房子门口的时候，据说这个房子可能是一个 single house， 单这个独栋楼、独栋屋。我今天看报纸，是早上看报纸的时候发现。这几个字我以前都不会讲中国话， single house 他们叫做独栋屋，独立的独，一栋两栋的栋，屋子是房子，叫 single house。 那 town house 呢，联动屋是吧，那联动屋什么是联动屋，就是连住一栋栋连在一起，叫做联动屋。那这个房子是一个独栋屋，并且以色列这个耶稣时代的房子的建筑很简陋，所以他们一打开门呢，这个门一打开，外面就是院，就是也是大街，就像农村的那种的房子。那是因为耶稣基督来的时候，人都听到他的名声，所以都赶来，所以圣经告诉我，甚至门前都没有空地，里里外外的都塞得满满，连门前都没有空地。所以那这个四个朋友把他们的朋友，生病的朋友带来的时候，怎么样往前走呢？没有地方走。耶稣在那里向他们讲道，因为有许多人不得近前。那如果是有的人，可能像我的话，我很容易说算了，要是我的话就算了，下次再来。但是他们不怕艰难，他们有耐心，要坚持，所以他们就走到后面，可能还是旁边，他们就上了屋顶，也就拆屋顶。那这不是你的房子，怎么可以随便拆？上了屋顶。那以色列人的房子不是像我们现在是这种顶啊，他们是平顶，平顶上面呢可以有的时候也可以晒东西，有的时候因为他们是房子是泥巴做的，所以呢这个砖一砖或者瓦这个涂一涂之间呢会长出一些草来，所以他们说拆也很容易，再补回来也很容易。那我在想啊，圣经没有那么仔细，但是我在想这个要拆这个屋顶，差不多要整个的屋顶都拆掉，因为你要抬一个人，就算他五尺五寸的话，然后这样三尺四尺吧，要挖一个很大的洞，可能整个屋顶都垮下来都不一定。可我们可以想象，我们现在读圣经就让过去就过去了，那你想一想的时候，这些人上去拆屋顶的时候也是蛮多功夫的。 然后拆好了以后要从下面往上抬，我是想象不到到底有没有楼梯，怎么样把这个生病的人从地上抬到屋顶上。那这个过程，这个功夫，我们现在看到这个朋友就是够味道，够情，够义，有爱心，有耐心。拆房顶不惧艰难，为的是希望这个朋友能够跟耶稣面对面。我们再看下去的时候，我们看到他们上到房顶，圣经说就把摊子连锁躺卧的褥子都坠下来。那我就在想，这个坠下来，对不起，举一个大家不大喜欢听的例子。也许我每次去这个墓地的时候，当上市完了以后，他们要把这个棺木呢就要入土，而入土的时候，这边是有很好的工具，他们就是摇边上一个不晓得叫什么，一个棍子，记哈什么，就是摇就对了，这样摇摇摇，然后那个棺木呢就嘣嘣嘣嘣嘣嘣的下到里面，刚刚好坐在里面。啊，我们中国人比较希望正正当当，所以有时候我会去帮他们看一下，这样看有没有很正的在里面。所以他这个机器做的呢，两头有两块这个布袋。布袋会转，转的时候它就同时这样下去，很平稳的下到里面。那我想这四个人抬着，应该用个褥子来抬这个人。啊，也想这个褥子有多大，然后每个头上有没有一块绳子绑的，不然呢怎么从上面坠下来？我不能想象。但是呢，圣经告诉我们，他说连这个摊子连这个褥子一起坠下来。这个动作里面表示他们四个人非常的同心。如果他们不同心的话，一个高一个低，摊子可能就摔下来，对不对？所以要很平很平很平的把它放下来。所以他们同心。然后第四个心是信心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。那在这里请大家注意一个很有意思的事情，就是耶稣看见谁的信心？耶稣看见他们的信心。那我在想，他们的信心里面有没有包裹这个摊子的信心？我不知道有没有包裹摊子的信心，但是这里所讲的是讲到这四个人的信心。耶稣惊奇的是，耶稣稀奇的是，这四个人竟然可以把屋顶拆开，然后把这个人放在耶稣的脚前。耶稣见他们的信心，就对摊子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耶稣没有说：“小子，你的信救了你。”有的地方这么说，但是这里说：“小子，你的罪赦了。”但是我们的信心对别人也有帮助。我们因为对主耶稣基督有信心，所以我们可以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。当我们把人带到耶稣的面前的时候，耶稣会在那个甚至于没有信心的人身上做工，那个人会得救。我们要操练，我们要运用我们的信心。到底我们信不信耶稣基督？我们信不信神能？我相信 这些人，这四个朋友，如果他们没有信心，如果他们不相信耶稣基督能够医病的话，他们绝对不会花这么多的功夫，抬来抬上抬下，为了要使他的朋友得到医治。信心，我们不是说不要信心，我不是说啊，这个摊子没有信心也得救了，也得赦免了，这个不是我的意思。我们是需要有信心，我们要相信神，我们不只是说相信神会医病，我们要相信神在我们生活里面的每一个层面我们都要。今天我们人的思想，我们人的头脑太大，我们一发生问题的时候，遇到事故的时候，我们立刻就会想办法来解决，解决不了就上电脑找网络可以收集一些的资料，这个都不是错的。但是更重要的是，我们相不相信神能够在人不能的时候做奇妙的事情？你的信心在哪里？耶稣看到文士对这件事情的反应，心里面他们没有讲出来，但是耶稣知道，所以圣经处处给我们看见这位神，这位耶稣是神，他知道人心所存，人心的议论他能够把它表面化，表白出来，说出来，让他们感觉。所以耶稣就对他们说，到底是你的罪赦了容易呢，还是拿起你的褥子行走容易？我以前有问过人这个问题，哪一个容易？有人说你的罪赦了容易，有人说拿起褥子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容易。我认为两个都不容易，两个都不容易。谁能说你的罪赦了？你能说你的罪赦了吗？我能说你的罪赦了吗？我能吩咐一个瘸腿的人，一个瘫痪的人起来拿你的褥子走吧？说对我们来说两个都不容易，而对耶稣来说两个都一样，两个都容易。那只是耶稣说要叫你们知道人子有赦罪的权柄，让你们知道耶稣是神。当神赦免人的罪的时候，人的病就好，在这个 case 这个人的病就好，所以他就自然的可以拿起褥子来。所以在这样的一幕一个画面的里面，在坐的人，在站的人，当这个人站起来拿起褥子走的时候，圣经说以致众人都稀奇，归荣耀与神，说我们从来没有见过这样的事。什么事情？每一件事情最后的结果都是要人将荣耀归给神，稀奇上帝的赦免，稀奇上帝的作为，意思说我们从来没有看见这样的事。但愿在我们的生命经历里面，我们也神也给我们机会能够常常看从来没看过的事情，因为神是行作奇事的神。我们一起祷告。天父上帝，我们满心感谢你，主啊，你在这里借着耶稣基督所行的神迹，让我们再次肯定我们所信的是谁，乃是耶稣基督，上帝的儿子，我们的救赎主。我们为着认识耶稣向你献上感谢，但愿我们的信心因着生命的成长，生活的经历，让我们更信靠你。我们这样感谢祷告，奉耶稣基督的圣名，阿们。
朋友，如果你喜欢这个节目，请你将活在耶稣里事工网站的网址告诉你的亲朋好友。你也可以在我们的首页复印邀请收听的卡片，或用微信或微博传递给朋友们，使更多的人通过收听更好地认识主耶稣，并接受他的救恩，得到永生生命。